教会的建立经历过会议、争论，甚至杀戮，但就是一步一脚印，成为了今天的奠基石。教会的建立也是一块一块的瓦器包裹着那宝贝，为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，不是出于我们。
耶和华啊，我的心仰望你，我的上帝啊，我的心依靠你。
教会中的瓦器，
继续呢是教会中的瓦器，介绍早期教会的教父。我是万峰啊。我发现呢，早期教会历史里头的教父呢，有一个很有趣的共通点，就是呢有钱呢、啊。不过呢，是啊，当时人为什么会有钱呢？就是因为他们有钱才能够念书啊，才能够有家族势力啊，才能够留名啊。所以跟我们今天这个年代有点相似，就是当那些的教父呢，很多谈那些教义啊、逻辑啊、哲学啊，都是因为他们念过书啊。所以特别在第三、第四世纪左右呢，很多基督徒都是来自富有的家庭，然后呢父母就让他们就建立他们的学养学识，认识希腊的哲学，然后呢再将基督教呢就希腊哲学化。所以这是早期教会的特色。那今天介绍的圣人呢叫圣巴西流 Saint Basil the Great，他是公元330到378年的人，他生于一个地方，可能你也听过名字，叫加帕多加，那大概呢就在今天的土耳其中部的地区。那在这个巴西流成长的时候，他的确呢因为家境的富有，让他读了很多的书。他本来呢也是想着我要去教书啊，当个律师啊那样。怎知呢他有一天碰见了一位主教，就改变了他的生命。他就说，哎，我已经浪费了太多时间和青春去做没用的事情了，我所追求的知识其实在神看来也是愚拙的嘛。我好像忽然惊醒了，就看到了福音真理里头的奇妙亮光，我就发现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任何的事情，还有任何的智慧的言语是有价值的。就是这样，因为巴西流的信仰改变，在公元357年，就是他27岁的时候，他到访了东方教会，就是说希腊语的不同的地方，去学习隐修式的传统，就是去了一个隐蔽的地方去修道的那个隐修的传统。同时呢，因为他很有钱嘛，他将他的财富呢就分给了穷人。虽然他很渴望有这些人的那个敬虔啊、祷告的生活，但是呢过了一会儿，他就发现神没有呼召他去过这个隐修啊、独处的生活，他更渴望呢是有集体的信仰生活。于是呢他就创立了一个修会，就让他的全家人，包括他的兄弟，还有他已经寡居了，就是他爸爸去世了，他寡居的妈妈，还有一些的女人呢，一起去过一个敬虔的宗教聚集的生活，也做了很多公益的行动。他就被人称为呢，他是东方教会修道主义的先驱。他所定下来的指引呢，也帮助了很多很多修道的人呢，怎样去平衡祷告，还有平衡工作，就是你要一边祷告，一边去工作，一边去服侍。那圣巴西流呢，跟我们上一次介绍的亚他拿修一样呢，他也是用他的一生来对抗亚流主义，去保护教会的真理。他也是因为他坚定的信仰还有名声呢，他在40岁的时候被人选为凯撒利亚地区的都主教。 他也收集还有编排了很多教会礼仪，特别是随时祷文。随时祷文不是说哎呀，我随时都可以祷告了，就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，不是这个叫随时祷文，而是说随着时间的祷文，就是三点怎么祷告，五点怎样祷告，七点怎么祷告那样啊。还有他们就成为了现在东方教会或者说东正教会的礼仪基础，推动了礼仪诗歌的发展。当时呢，他甚至呢，在这个服饰方面呢，预备了一个我们华人呢喜欢说的粥棚啊，就是呢，就捐那些食物，在饥荒的时候呢，就把食物捐给穷人，就干旱的时候给穷人吃。他也呢有一个使命去改变那些盗贼还有妓女，就鼓励牧者呢不要被金钱还有物质的生活所引诱，就也批评当时的官员没有执行公义。他也天天去讲道，去教导人民，开办穷人院，开办医院，开办一些善终的场地，就做了很多的工作。巴西流呢曾经说过啊，你存起来的饼是属于饥饿的人的，你累积起来的衣服是属于赤裸的人的，你在鞋柜子里头的鞋子是属于赤脚的人的，你埋在地里头保存的金钱是属于穷人的，你可以做很多事情去帮助别人，但是你没有做，所以你对他们真的不公平。所以通常呢，工作很多的人呢有一个的特色，就是太劳累了早死。所以呢，历史学家研究的原因呢，就是他有肝病。肝病就是睡得不好嘛，对不对？特别他在年轻的时候做了很多那个禁欲啊、隐修的操练，可能食无定时啊，所以也伤害了他的身体。那对于一个这么多食物的教会领袖来说，哎呀，老实说这么早死呢也是不及时啊，他才48岁就回归天国了。好了，你在收听的这个是教会里头的瓦器啊，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瓦器都好好保存我们里头的宝贝儿。
住在荣耀的宝座，众天使围绕座前，万国万民都来聚集，主将万民分两边，对着右边的说，蒙福的承受神的着。